第十五章，如果基督徒之间意见不合怎么办呢？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使徒行传15章39至40节。事实上，我可以非常自信地预测，你将在未来面临关系上的冲突，不仅是你遥远的未来，即使是你眼下的未来也是如此。因为作为生活在堕落世界中的罪人，冲突是在所难免的。事实上，冲突现在就在向你走来，你别不相信。CJ 马哈尼。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基督徒会解决所有的冲突。如果我们都完全遵行神的话语，我们就会解决我们的分歧，并一起向前迈进。然而，现实并不总是这样的。当我们试着解决冲突，似乎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人们对那些已经发生了的事情的记忆是不同的，他们对如何向前迈进的意见也不统一，这是一个僵局，一个无望的复杂的结儿。尽管有祷告，尽管也努力了，尽管一次又一次的开会，但和解似乎总是不可能。这些僵局可以开始的很平静，但是当分界线被划定，人们开始站在一边或另一边时，情况就会相应发生变化。如果这个僵局发生在教会的环境中，可能会联系外面的事工权威征求意见。一些人，甚至那些许多年都不读经的人，开始在圣经中搜索相关的经文，其他人则会组织祷告会。平信徒面临着说闲话或指责教会领导层控制欲过强等类似的试探。有些人说要高举真理的旗帜，另一些人则忽略了教义问题，把重心放在爱的上面。而且几乎总是这样的，冲突背后的内容远比外显的问题更多。很快的，这些其他问题就被挖出来，而这个结儿也被打得更紧。出于善意，想要化解冲突的尝试，这些人际关系间的暴力循环所造成的伤害是可怕的。有时，一间地方教会就会因为这样的事情而永远得不到恢复。年轻的信徒受到伤害，牧师们精疲力尽，喜乐被夺走，神也没有因他的子民而得到荣耀。我们怎样才能破除僵局呢？当人们根本无法彼此和解或就解决方案达成一致时，我们该怎么做呢？在这种情况下，仅仅通过按马太福音18章15到17节所教导的步骤很少会奏效。这并不是因为神的话语有任何的缺陷，而是因为我们是堕落的人，并不总是有彼此相同的想法，而且有时我们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去解决僵局。我们从研究早期教会中发生在保罗和巴拿巴之间的冲突中，找到了大量可以用来解决僵局的帮助性信息，那是发生在两位主要带领人之间的重大分歧，这让人感到很是痛苦。结果二人也选择分道扬镳。然而在最后，愈合还是发生了，并且神的话语也显得更为深远。对于那些在僵局中苦苦挣扎的人而言，这个故事能为他们提供智慧和盼望。保罗和巴拿巴的僵局。路加用6节经文总结了保罗和巴拿巴之间的僵局。 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近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兼顾众教会。使徒行传15章36至41节。对于偶然读到这六节经文的读者来说，保罗和巴拿巴在这里意见不一，可能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糟糕，但是路加说他们在这里有一个尖锐的分歧，这是希腊文新约圣经中出现的一个非常罕见的词汇，指的是那种可能包括了互相喊叫的冲突，但不管发生了什么，他们因此分道扬镳，尽管那时他们已经认识彼此有12年的时间了，这是多么可悲啊！早期教会的第一批宣教士，劝慰子巴拿巴和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分道扬镳，各奔东西，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为了能充分理解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意识到其他一些对保罗与巴拿巴的关系造成了压力的因素。正如通常的情况一样，真正的问题永远都比眼前的问题是否在下一次宣教旅行中带上约翰马可更复杂和多面。其他一些因素也给保罗和巴拿巴之间的关系带去了压力，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会大大增加他们之间关系的紧张度，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造成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紧张局面。这些因素包括安提阿教会的一次大的关系破裂，过去的18个月见证了一场关于割礼的充满火药味的辩论，当保罗公开指责彼得和巴拿巴在公众面前展现出的怯懦时，这次关系的破裂就在安提阿爆发了。回想起来，巴拿巴知道保罗是对的，他和彼得是错误的，甚至是虚伪的，他们先是与外邦人一直很舒适地待在一起，但后来因为害怕犹太人领袖的眼光而疏离了他们之前所亲近的外邦人。保罗公开地责备了彼得，路加福音2章11至14节。牵涉到家庭关系，巴拿巴和约翰马可是堂兄弟，巴拿巴确实想带约翰马可一起去宣教，失望保罗和巴拿巴那时肯定都对他们的下一阶段的宣教事工感到特别兴奋。在开辟新的宣教合场时遭受逼迫后，他们计划逐一走访之前曾在各城市宣讲过神的话语的各地教会，以便了解各处信徒们的状况。所以当他们看到这种复杂情况，即他们之间的不和，他们二人一定特别失望。希拉被迫要选边站，保罗和巴拿巴可能都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但事情就是这样，希拉选择和保罗一起走。巴拿巴和保罗都知道，巴拿巴曾经为保罗挺身而出，正是因为巴拿巴，保罗才第一次被允许与耶路撒冷的教会领袖见面。另外，约翰马可只是在宣教旅途中抛弃了他们，但保罗那时却站在一旁，欣然拿着那些用石头 砸斯蒂凡之人的衣服，并试图通过消灭基督徒来破坏福音。巴拿巴是早期教会最大的财政支持者之一。我一点儿也不认为巴拿巴会在他与保罗的关系中强调这一点。我也不认为保罗会让这一事实影响到他。不过，这还是显示出了巴拿巴对主的事工的那份热情和投入。也许保罗不接受约翰、马可与他们同行的部分理由是，这样的安排会让神的钱花得不妥当。如果保罗当时确实提出了这个观点，那么也许巴拿巴会想到他是如何自我牺牲式的为教会奉献的。事情就是这样，虽然可能我们看到的是存在一个特定的问题，在这里情况是保罗和巴拿巴是否会带上约翰马可的事情，但背后也有其他因素在发挥着影响。如果你现在正处于一个未得到解决的冲突之中，你可能可以列出三个或更多的其他因素，其中可能包括以前的冲突、家庭关系、失望和金钱的问题等。我们能学到什么？令人高兴的是，这并不是保罗、巴拿巴或约翰马可的故事的结束。保罗后来在其书信中深情满满地提到了巴拿巴。更令人鼓舞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保罗在多个场合对约翰马可做了积极的评价。请看保罗自己的话，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哥罗西书四章十节。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腓利门书23-24章。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传道或做服侍我。提摩太后书4章11节。在这个场景中，我们可以从保罗和巴拿巴的身上学到什么呢？首先，这段经文的重点肯定不是指责其中的一位。圣经并没有指出巴拿巴或是保罗是对的。布鲁斯写道，路加没有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叙述这场争论，即把保罗放在正确的位置，而把巴拿巴放在错误的位置。鉴于路加的这种克制，读者如果要试图分清责任，则是徒劳的。虽然保罗和巴拿巴以这种方式分道扬镳，着实令人难过。虽然他们可能没有完美的处理这一状况，但重要的是，他们都为基督继续前进，主的工作也得以继续展开。在这起发生在早期教会的冲突中，还是有一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深思的。接受事实，关系的僵局确实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确实发生了。教会历史上的第一批宣教士彼此意见有了严重分歧，甚至因此分道扬镳。如果是你或我负责记录教会的开端，我们可能会省略掉保罗和巴拿巴之间的这场冲突。我们可能会面临着这样的一种试探诱惑，去呈现一幅田园诗般的画面，即教会领袖们在各样的事工中从来都不会大声说话。但路加的目标不是要歌颂保罗和巴拿巴，相反的，路加想要描述的是教会的开端和主的话语的传播如何是圣灵恩典的工作。教会的发展和主的话语 不是因着人，而且也不取决于人。如果这种冲突能发生在保罗和巴拿巴这样的人身上，那么请放心，这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不要惊讶，关系的僵局总会来临。把你的目光放在耶稣身上，继续前进。也许保罗和巴拿巴他们自己从来都没有考虑过在事工中甩手不干，但我敢打赌，约翰马可肯定觉得自己最好一走了之。你能想象自己成为保罗和巴拿巴之间冲突的根源吗？如果约翰马可从一开始就没有犯错，那么他在与保罗的事工中恢复原有的位置就没有多么大的必要。对于约翰马可来说，如果可以说，哎，把整个事情都忘了吧，是多么容易的解决方案。你是否也曾因为与另一个基督徒的冲突而觉得要退出基督徒的生活呢？你现在可能就在这样的处境里，因别人的罪而受到伤害，因自己的失败而感到挫败。不确定这其中有多少是你的错，又有多少不是，你会想说，哎，算了吧。其实你并不是想完全放弃你的信仰，相反的，你只是希望自己能从对当地教会的委身中抽离出来，或者想要切断与那些曾经与你关系密切的人的所有联系。如果你是因为冲突而感到灰心失望，那我完全可以理解。自从我成为牧师以来，有太多次看到人们不愿彼此达成一致并进行和解，这让我感到非常沮丧。我记得有一次，有一群人在几个问题上与我们教会的长老有强烈的分歧，于是教会长老们安排了一次会议，试图解决这个冲突。我至今还能想到那天晚上我在进入大楼的路上经过他们的会议室看到的情景。那些反对教会长老们的人们站在教会的停车场里正在祷告，像保罗和巴拿巴一样，他们也确信他们是正确的那一方，但我们肯定没有在那天晚上的会议上达成一致意见。每每想到那个场面，我仍然很心痛。我希望当时的结果会有所不同，但我们不能让这样的挫折阻挠我们全心全意地在基督的教会中服侍。请听希伯来书12章2-3节对我们的鼓励，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或作仰望那将真道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耶稣既在世上忍受了那些并不理想的环境和关系，我们也必须如此，不放弃，不要拔掉电源，为基督继续前行。少说废话，不说闲话，争吵就会止息。每当我们面临一些不容易解决的冲突时，也会面临一种强大的试探诱惑，在其他人面前以有利于我们的方式陈述我们案件的细节，我们有一种非凡的能力，可以把圣经中所定义的窃窃私语或传舌洗白。可悲的是，当我们将流言蜚语合理化时，我们就为冲突提供了让其可以继续燃烧的燃料。但如果人们不再传舌，那么许多人际关系间的火焰就会熄灭。顺服，尊重神所指定的权柄架构。在面临一些关系的僵局时，我们首先应该问的一个问题是，有哪些权柄架构在这个处境中呢？ 比如一位青少年和他的父母可能会发现他们在这位青少年是否应该拥有手机的问题上陷入了僵局。青少年所提出的拥有手机的理由往往很有说服力，至少在青少年自己的眼中是这样的。我本人也曾领教过一些精彩的解释，说明青少年为什么应该拥有自己的手机。然而，有些父母，特别是一些聪明的父母，可能不会轻易地被他们青少年的理由所动摇。在这种情况下，圣经明确指出了解决这一僵局的方法，孩子要顺服父母。只要父母的要求没有违背上帝所启示的命令，在这种情况下，青少年的最终答案就是，他应该顺从父母的意愿。同样的，在地方教会中也有上帝所赋予的权柄架构，神呼召一些人去带领，也呼召另外一些人顺服于他们的带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教会领袖应该滥用他们的权力，但这也确实意味着有些时候带领人必须做出决定，以便工作能够向前推进，即使并非全教会都是意见一致的。当领袖必须做出这样的决定时，那些已经顺服于他们的领导的人也应当顺服于这些决定，除非他们被要求去做一些违背神心意的事。有盼望并等待，时间可以治愈理性和情感所不能治愈的伤口。我们应该始终努力要在太阳落山之前解决我们的分歧，但当我们无法实现问题的解决时，我们应该对未来充满盼望。在天堂的这一边，即世上，基督徒应该始终向往着时间和距离可以为最终的愈合和对情况更清晰的理解提供足够的空间。所以情况往往是这样的，当我们无法通过讲道理而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时，时间和距离会让我们得到疗愈和变得成熟，直到到了一个点，确实可能达成解决方案。如果你们陷入了一个关系的僵局，就是无法解决，请继续为之祷告和守望。时间可以治愈情感和理性无法治愈的创伤，随着双方在基督里持续的成长，你可能会惊讶于你所发现的关系的愈合。柔软下来，总有一些东西需要承认。那些不像保罗这样的人，可能永远都不愿意在自己的书信中向约翰·马可致意，以免让人觉得他在承认他先前的立场是错误。但保罗没有让他的骄傲阻碍他承认，上帝在将约翰·马可改变为一个有益的神的仆人中所做的一切。也许保罗那时意识到，早些时候他对约翰·马可可能过于严厉了，后来当约翰·马可随着时间的推移证明了自己，保罗则公开又亲切地谈论了他。不要让你与某人的苦读分歧阻止你再次向这个人表现出尊重和关心。基督的事业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使我们不能总是抱着旧的冒犯和得罪不放。如果你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或者导致冲突的情况本身就是不公平的，那就把事情交托给神，并愿意承认别人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结论：基督徒必须尽一切努力来解决所有的分歧，但当我们陷到关系的僵局时，我们也不应感到惊讶。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不完美的人不可能总是能把所有事情都处理妥当。 当我们确实遇到了关系的僵局时，我们应该接受它，关系的僵局确实是发生了。如果保罗和巴拿巴都能遇到关系的僵局，那么我们也会遇到。将我们的目光放在耶稣身上，继续前进，我们绝不能放弃。顺服，我们必须尊重神所指定的权柄。等候，时间可以治愈情感和理性无法治愈的创伤。讨论问题，为什么保罗和巴拿巴最终决定走不同的方向呢？保罗和巴拿巴的关系还受到了哪些其他的因素所带来的压力呢？你认为当保罗和巴拿巴分道扬镳时，他们的感受如何呢？为什么当双方不能就某件事情达成一致时，说闲话会成为一种试探诱惑呢？再次阅读马太福音18章5至9节，这些经文和第七章中涉及的材料与本章的内容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保罗和巴拿巴当时不愿意分开，而是继续为基督前进，你认为早期教会会发生什么呢？你能在你生命中想到有什么时候时间治愈了理性在短期内无法治愈的创伤吗？